父啊，这些宝贵的人来自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国家，他们决心此时此地来到这里，他们决心要在这个地方更好地认识你。所以我们请求你让他们的容量打开得更大，让他们得到比他们想象中还更多的东西，让那信心如此强烈地涌现出来，直到他们能够做到他们从未想象过的事，并且让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得到充满，完全的充满，让他们整体的存有都满意，没有任何缺乏。我相信你要祝福这里每一个宝贵的生命。所有的人都说，阿们。在你们坐下之前，转向你旁边的人，说，哇，你今晚看起来真漂亮。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说，最后，我的弟兄们，我相信这里也包括姐妹们吧。只有姐妹们有说什么吗？有多少人相信弟兄们意味着姐妹们也包括在内？好吧，那么最后，要在你们的教义上坚固，要在你们的教会里坚固，这里这一群人要在耶和华里刚强。就我们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要在耶和华里刚强。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能做的，我们的力量要在耶和华里。是的，我们将要得胜，赢得大胜，会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，他们会发生，但我们的力量要在主里，要在主里刚强，并且依靠他力量的全能。上帝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不会明白，所以他就一直加倍的重复给你听，在耶和华里刚强，并且依靠他力量的全能。你看，所以当你开始去做什么事时，不要想着你自己的力量，要想着他的力量，以及他力量的全能，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。然后他说到第十二节，我想读给你们听，请看现代英文译本。上面写着，因为我们不是，这是第六章第十二节，我们不是在与人征战大架说人。我看到在这个国家的教会里，约有 90% 的精力都花在和人或者组织或者什么的争斗上。可你的征战，你的敌人，你的方向，不是和人征战。他说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，而是与那些人，说人，与那些没有身体的人征战。老实说，教会里有 95% 的人不相信这一点，他们就是不信。你以为这是你的岳母？一点都不是，一点都不是。对，我不是在适合搞笑的地方，但前几天我读到我刚刚给你们的第一节经文，关于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道，我笑了。我说，你知道，如果今天的教会人士当时掌控局面，那么彼得就会错过五旬节，他们会把他停职，还会让他一直待在某个康复中心，他就没法去参加那里了。你看，但我很高兴圣灵做事的方式就是有点不一样。你不会责怪我笑吧？对，圣灵和有些人太不一样了。他继续说，我们的征战是与那些没有身体的人，那些看不见世界的邪恶统治者征战。魔鬼是除了天国之外组织的最好的势力，看不见世界的邪恶统治者以及强大的撒旦势力。当我们在菲律宾迎击魔鬼，迎击那个被魔鬼咬过的小女孩时，我们确实打中了魔鬼本身，因为他看见他，说他会坐在墙上，他的脚却能着地，就像一堵城市的高墙，10英尺或12英尺高，他的脚能碰到地面，他那个大脑袋一直到墙顶那么高，就是这么个干扰他、摧残他的怪物。结果当我们打击他，把他从宝座上击落的时候，菲律宾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大复兴，从来没有过。可当他从宝座上跌落下来，那些看管他的人在120个旁观者面前把这些魔鬼击败了。这些旁观者有新闻界、世界各地的记者、医生、大学教授。当魔鬼被击倒并被毁灭，而那个能从狗变成人的小女孩一下子变得又美又可爱，负责的首席医生立刻带我去见市长，走进去就说，我的天啊，市长，魔鬼死了。我说，市长，他只是夸张一点。我是说，那姑娘得医治了。那个市长张开双臂抱住我，非常热情。之后他走上我的讲台去讲道。我们走进一家餐馆，他在那里，他会一下子跳起来，他那些卫兵跟在后面一路跑过餐馆，双臂环住我。 在所有人面前那样爱我，毫不羞愧。他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我说，嗯，把市政厅前面的广场给我吧。六周的时间里，我们在那里看到150,000人归向了耶稣。对，第二年，奥罗尔·罗伯茨弟兄来了，仅仅一个星期，就有25,000人，包括大学教授之类的人，把心交给了耶稣。然后林赛弟兄和林赛姐妹，以及下一年林赛弟兄又带来了一大群人，赛路罗弟兄也一同前来，又有2-3万人归向主，魔鬼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们一次次的痛击他，不是一击而已，而是一击又一击，直到如今你还可以去那儿，任何人都可以。Rich 和我打算12月一起去那儿。刚才我们决定了这事，把魔鬼吓得够呛。对，对，那天晚上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得救，只有上帝知道会有多少人得医治，各种神迹都会发生，所以我们一直没停止过给他难堪。我们把他从宝座上赶下来，他在那里再也没有权威了，所以我们就一直猛揍他，因为对付他就该这样。对，圣经说，我们是与那看不见世界的邪恶统治者征战，是与强大的撒旦势力征战。没错，这也是你们的圣经，而且是和黑暗中邪恶的王子征战。有多少人在大多数教会里，他们连读都不敢读那节经文，怕吓死我们，他们根本不会让你读。他还说，这些统治这个世界的，以及在这个世界庞大的邪灵势力对抗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，上帝叫你怕魔鬼的力量或魔鬼本人。对呀，你有比他更强大的东西，你有耶稣，而耶稣已经践踏了他，我们要继续让他流血，而你是个的圣者。现在，我们这里有一个机会可以立刻改变整个世界。在大使命里，耶稣说，信的人必能赶鬼，大家说信心，他可没说传道人，没说宣教士，没说执事或长老。他说，信的人必能赶鬼，你看，我在五旬节派中长大。母亲在我出生前就会说方言，我们家里的方言多到，我当男孩的时候都不知道出门应该讲哪种语言。他们整天都在说方言，那时候他们还是一群狂热分子呢，不过是可爱的。在我整个五旬节派成长的经历里，我从没听过一篇关于如何赶鬼的讲道，一次都没有，没有。要是你生病了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通常会说如果主愿意，那是逃脱的口子，要是不发生医治，传道人就说，哦，主不愿意，这样就能轻松脱身。可要是你疯了，我们就把你送疯人院。对，长大时我们确实把一些人送进了疯人院，你看，因为我们不去赶出精神错乱背后的魔鬼。我开始传道，传了3年，从没讲过一篇关于如何使人脱离鬼魔权势的自由的道。你问为什么？我根本没想过。我去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又转到爪哇。那时候，哈沃德·卡特弟兄和我一起同行，当时我们是紧织的在战前一起出行的2个人，他去给一群人讲道，我去给另一群人讲道。我们在泗水，在一个非常大的教堂，真的是巨大的教堂，他们在泗水已经有个大教会，在一个高高的讲台上坐满了各位要人。结果一位小女孩从第一排长凳上滑下来，开始像蛇一样在地上扭动，从她嘴里流出绿色的粘液，长到能有8-10英寸那样，眼睛像老虎一样吓人。我看着牧师，他却在数灯泡不肯看，我从没见过这种情况。我告诉你，布道家在被逼到死角，不知道怎么办时会怎么做，他们就开始说一些老词儿，我主啊，拯救灵魂。其实他们并不是真这么想，只是哦主啊，救救人吧，哦主啊，那是他们摆脱困境的方式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被鬼缠住的东西在那里来回晃动，震动那个讲台，还喷出那个绿色粘液时，我从没见过那种事，也从没想过会有这种事。我除了主啊，救灵魂之外不会说什么。然后上帝回应说，我救不了，我原本就是要救的。 可那个魔鬼挡在你和会众之间，我说，那你来把它挪开吧。他说，你自己去挪开。我说，我对这东西一无所知啊。他说，那你今晚什么也做不了。那个魔鬼赢了。我说，他们不可能赢。他说，看起来他们就是要赢。我倒挺感激那漫长的赞美诗时间，有50或60分钟，他让我有时间和上帝争论，问该怎么对付那个像蛇一样上下爬动，在那么大的礼堂里来回窜，眼神疯狂，口吐绿色粘液的女孩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最后我被请上去讲道，我就站在这边，我的翻译站在这里。我准备按平时布道家的习惯来开场，说你们的鲜花真漂亮，你们的房子真可爱，你们的气候真棒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你知道的，那都是些废话。可是他们觉得当布道家就得这样开始。我都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说那些恭维的话，结果我的手一拍讲台，我就尖声吼了出来。那声音不是从我的脑袋里出来的，是从我腹中喷出来的，给我滚开，把我自己都吓到了，我那翻译也给吓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可魔鬼听得懂英语，那女孩立刻擦掉脸上的粘液，退回去坐在长椅上，像个木偶一样。她坐在那里，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，我讲了45分钟，我想，这事儿算结束了吧，你看，我确实啥也不懂。既没听过有关这方面的讲道，也没读过书，那时候也没有这方面的书。然后我准备呼召了，因为我是个布道家。就在我要做呼召的那一刻，我喊道，离开他，非常快的那样喊。你问结果怎么样？他立刻的痊愈了。是啊，我还离他有20英尺呢。他的眼睛一下子正常了，我只是一瞬间看见他的脸变得平和，她成了一个美丽的12岁女孩。她笑了，转过身跟她邻座说话。我抓住我的翻译，她说什么？她说什么？她回头说，她在说我是谁，我怎么在这里，而我正听着。抬起头一看，500个罪人已经冲向祭坛去悔改得救，都不用我叫他们。你问，那你高兴吗？我挺生气的。我回到住处，见到了哈沃德·卡特弟兄。我说，我气得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说，你为什么生气？我说，你要是听见我那叫声就知道了。我不知道那声音怎么会冲出来，还把人吓到了，我吼得那么大声。我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布道家，一个美国布道家，可我不想当个吼叫的人。他问，那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就告诉了他，太糟了。他说，我想那个小女孩可能是牧师家的，里头被鬼附身。我说，那不重要。他说，听上去还不错嘛。我说，那是因为你没在那里，要是你在场，你会觉得那太糟糕了，我不喜欢，希望再也不要发生了。这就是我当时多么无知，关于赶鬼就更别提了，我从没见过，没听说过。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被魔鬼附身的人。然后我竟然已经攒够神学来写本书。你不需要碰他们，不需要给他们按摩，也不用问那些蠢问题，你只要喊滚出去就行了。我当时真心希望不会再碰到这事儿。可第二周我们在另一个城市，那里又是座无虚席。卡特弟兄又去另一个聚会了，他老是教导圣灵的恩赐，我是那个传福音的，给人祷告医病的。结果我走进教会，我那翻译是个很花哨的小个子，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上天堂吧。我说不准，他们可毁了不少讲道呢。我们进门，他在前面，我才走了1/3的路，就有个女人像钳子一样抓住了我的外套。我找我的翻译，他已经在讲台上喊哈利路亚了。我是个全血统的爱尔兰人，我生来就这样。我当时特别想揍他一拳，想给他来一下，教训他别再抓布道家的衣服。可我又想，这要是明天上报纸，美国布道家拳击教会信徒就惨了。所以我说，我最好别这么干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想，要不把外套给他算了。可又想，那我要是光着膀子上台讲道，人家怎么看？我低头看着他，他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狞笑。魔鬼会狞笑，他不会微笑，但会做出那种阴森的笑。 他的嘴角往下抽，他的面部扭曲。他说：“你里面有一个黑天使，而我里面有一个白天使。”那时我才走了三分之一的路，就打算往外退，可他抓住了我，我哪里也去不了，连诗歌都停了。大家都在看这位才进屋三分之二的布道家是怎么回事。当他这么说完，我把公文包放下，一只手还在他那边撑着，但他还没松手，另一只手也顾不上。我大喊：“你这说谎而污秽的灵，给我出来！”那声音在一条街外都听得见。你问，为什么你要喊？因为主说魔鬼耳背，你得引起他的注意。圣经说耶稣是带着权柄说话的，而你带着权柄不会轻声细语。哈利路亚！当我命令那东西出来时，只用了十秒，他的眼睛正了过来，脸也恢复正常。他撒开我的外套，可差点又去抓布道家的脖子。哎，这下可把教会都闹翻了，大家都向后退着看。他说，15年前我因为家里事儿去找了一个巫医，从那以后就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肚子里折磨我。我本来不想抓你衣服，其实是魔鬼抓的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那家伙从今以后再也抓不到你的任何东西。他说，当你说给我滚出去姐妹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那东西离开了。这15年来我的肚子还是第一次这么松快。你问那带来什么结果？那天晚上讲到容易极了，人们一大堆一大堆的得救。对，非常轻松。我学到了什么东西？我正在学，只是在学。那时候没有书，也没有人教我，所以我只是自己摸索。我学到的是，当你赶鬼时，要预料会有某种激烈的骚动。这是保罗遇到的，也是耶稣遇到的。耶稣把群鬼赶出那疯狂的人，结果再回来时，那里就有4000人在等着听他讲道。他还得给他们所有人吃饭，那天晚上都没散去。所以当你对付邪灵势力时，会把人们解放出来归向耶稣。我在学习，只是我当时还很厌恶这事。我回到住处，对卡特弟兄说，我想跟你一起走算了。为啥小鬼不来搅你？他说，哦，你知道，我只是个教师，他们不跟教师打，他们只跟布道家打。我当时多想当个教师啊，但我不是，我只是个传福音的。于是我说，再也别发生了，这够了。我的意思是真心不想再遇上。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吼那么大声，估计3条街外都能听见。他说，我听到了吗？我说，不，你当时不在。我说，太可怕了，我不想再这么干了，最好别再来了。下个星期我在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教会里讲道，度过一段很好的时光。有个商人负责在我房间和教会之间来回接送我。我们正要回到住处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你能去为我妻子祷告吗？我当时真想说不，因为我已经为够多人祷告了，这一晚也够了。可我不知道回我住处的路。你知道，有时候你对人太不客气，他们就把你丢在大街上了。所以我说，嗯，那好吧。他是个很富有的商人，就带我去了他那座大房子。打开门，我们进去了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那种老式的大衣橱？你知道那种老式的大衣橱吗？它是那种外部像一个家具，可以放进头去的那种步入式衣橱。但这是比较早期的那种柜子，是非常贵重的家具，你可以把贵重物品锁在里面，孩子就拿不到了。小时候我倒是知道怎么把我们家的衣橱打开。总之，在好多房子里都很普遍。我们走进房门，他随手把门关上，结果他妻子就在那大衣橱顶上。他疯了，他身上一丝不挂，没有穿任何衣服，而且表情癫狂。我们一进门，我抬头看见他，就想赶紧再退出来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在衣橱顶上尖叫，顶柜子差不多有7英尺高吧，他就仿佛从那儿头朝下往前一跳，两手在前面，像是跳水一样，长发往后垂，身体是赤裸的。那商人伸手把他抱住，他没撞到地上，他把他抱住，然后带到隔壁房间，拿张床单裹住他，把他推到我面前，说，把他赶出去。我原本想回家， 但看来我是走不了了。我把手按在他身上，说：你这夺走他心智的疯癫之灵，还有你这挑动他血液，让他放纵淫乱的污秽邪灵，我奉耶稣的血，奉大使命的权柄，命令你离开他。他立刻就恢复了，真的就几十秒的事儿，他马上神智恢复，把床单裹住他的身体。他对他说：去穿点衣服吧，你要知道，她是个疯女人，可能一会儿又开始别的举动了。但是她却走进卧室，五分钟后穿得很整洁的出来了。然后她下了厨房，给我们准备了些食物，我们就坐下来开怀大笑，还聊了一个多小时。可当我回到房间时，我对上帝说：上帝啊，我是谁呀？我以为我是个布道家，我实在讨厌这些事儿。这样搞得我名声都不知道会传出去什么离谱的话，那个赤身女人怎么回事啊？我真是很不想惹这样的名声。后来我听甘坚信弟兄在他的一盘录音里说，有很多传道人都只对我有一个意见，就是我老是在讲赶鬼之事，而那些传道人并不知道我本人有多讨厌这事儿，只想当个普通的布道家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不想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学会赶鬼的，都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，那简直太可怕了。我当时心里想，我要是赶紧离开爪哇，这种怪病就不再让我碰见了。一旦我离开这里，我绝不会再见到这些事。于是我们上船去新加坡，结果那儿也有同样的情形，每一次聚会都有人被鬼附。接着我们又去香港，那儿也有。我们再继续往前走，几乎每到一个地方，魔鬼都在那儿咆哮、喊叫、发狂，而我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去。可我心里一点都不想这样，除了他们来搅我的聚会，我才动手。我从不主动去找他们，是因为我爱那些灵魂，我不让魔鬼搅乱我的聚会。后来我和卡特弟兄坐上西伯利亚大铁路，要横穿西伯利亚，横跨俄罗斯。我说，感谢上帝，可算把那些乱子留在东方了，那儿可真是一团糟。我只是很高兴离开那里，并且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。可别说那话，你越说永远不回去，就越可能一直在那儿。你要是硬着脖子和上帝较劲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得回到同样的地方。我们一路到了欧洲，先到达了刚才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波兰，在一座大城市洛兹，卡特弟兄在那里巡回讲道，我则在另一个地方布道。那个聚会也是座无虚席，非常热闹。在那场布道里，第一排坐着一个女人，我一开口唱诗，她就开始一直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我朝本堂牧师看，他只是装作没看到。我又试着找其他人，也没看到。45分钟里，每隔十几秒他就换种声音吼一句哈利路亚，把整个聚会都搅乱了。我心想，主啊，为什么我总遇上这事？主啊，帮帮我，主啊，这样我没法讲道啊。可我只能试着继续。他们最后把麦克风递给我，我那翻译一直站在我左边。我走到右边，本想先对会众说些礼貌客气话，布道家通常会先夸赞，你们真好啊，花儿真漂亮啊，你们这儿气候真好啊之类的客套话。可我话还没说出口，我却大吼一声闭嘴。那声音又像在爪哇那次一样，不是从我头脑里，而是从我肚腹里窜出来。翻译也吓到了，一声不吭。你问他闭嘴了吗？没有，他开始学狗叫，汪汪。哦，上帝啊，场面更糟糕了，狗叫比刚才一直喊哈利路亚还更让人崩溃。结果这时招待才出现了，我都快气疯了，怎么现在才来？刚才他狂喊哈利路亚你们就不出现，倒是他开始汪汪叫，你们才觉得必须管管。我把翻译拉过来，对招待说，先坐下吧。然后我俯身靠在讲台上，对那女人吼，你这污秽的灵，立刻从她身上出去，奉耶稣的血命令你。他瞬间就被医治了，一下子安静下来。之后我们就见证了神大能的运行。我心想，我还以为这只在东方才有，结果到了法国、德国、英格兰、 荷兰的哈勒姆。每个地方都有被鬼附的人。你问我有没有好好受过培训，其实我根本没急着想培训，心里只想着，又是欧洲这帮人也有这个毛病，可能是从中国那边传过来的，我还是没开窍，毕竟我在五旬节派里长大，这样的讲道我从来没听过，我只知道我们美国可没有这事儿，我在那儿长大从没见过。我很快就要回家了，等回去我就老老实实了，最后卡特弟兄跟我一起横渡大西洋，我们回到美国，先在那儿待几周再去南美。我想去圣路易斯看看我弟弟，他是那儿的牧师，有个奥尔顿那边的牧师说礼拜天能不能到我这里来讲道，我说好啊，可以。我们一起去了奥尔顿的神召会，礼拜天上午崇拜聚会挺好，之后他带我去吃了顿很棒的烤牛肉，这对传道人来说可是极大的享受。然后我们坐上车打算回去休息，他说你能不能去为我一个年轻信徒祷告一下，我当时恨不得一口拒绝，不行，因为我刚讲完道又吃了顿大餐，正想午睡一下，我真想说你有事自己管好吧，我这边的事已经做完了，可我还是无法拒绝，只好说那行吧。我们来到典型的中西部小房子，三四个房间，用木头建的，很可爱，还有个门廊，上面有摇椅和秋千。牧师开门，我们走进去，接下来的情形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想听吗？好，既然你们想，我就讲。我看到有个母亲跪在地上，她儿子坐在一把硬背椅子上，她用勺子一口一口喂他，他就把食物咽下去。我们进门时，他哭喊着，哦，儿子，跟妈妈说话呀，哦，儿子，说句话吧。我看那儿子脸上显出我在爪哇时见过的同样的狞笑，那种嘴角往下咧的诡异表情，眼神里满是恶魔的嘲弄之意。他故意不跟他妈说话，他一直哀求，儿子，对妈妈说句话呀，求你了，可我们不是乞丐，我们不该向魔鬼讨什么，而是要命令他。这妈妈一直在哀求，跟妈妈说话呀，求你了，可他已经有六个月没开口发过一个字。那牧师说，桑姆尔弟兄，我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你当时整个人像是从地上跃起来，扑到那孩子面前，抓住他，大喊，从他身上出来，然后你对他说，跟你妈妈说话。那男孩就转向他妈，说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好抱歉，他立刻就好了，这其实只是我所要跟你们分享的教义的一部分。哦，我才知道，美国也有这种事，上帝啊，这怎么跑到美国来了？你们都在这里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美国吗？因为上帝差我回来的，他说会有1亿美国人需要从魔鬼权势下的释放。你们就是上帝手里所拥有的子民，这些宗派的人不会赶鬼，无论他们是不是五旬节，他们都一心只想保持稳重。魔鬼倒是很喜欢这种稳重，他甚至还能帮你擦擦血。你看，100多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去年在旧金山聚会，他们发布的声明说，现在在美国大约有3000万到3500万人需要精神治疗，可能他们还漏算了不少。你能想象吗？3000-4000万美国人啊。我告诉你们一件我并不骄傲的事儿，每个主日早晨，如果我不在海外，我一定在南本德，会有人从全国各地赶过来，让我为他们赶鬼。上周日也有，上周日有个从内华达州来的男人说，我跑了这么远的路，求你把我释放行吗？还有个女人，她是从俄亥俄州来的，你能给我释放吗？求你了。几周前，保罗克劳奇弟兄专门开他的喷气机，从洛杉矶飞到南本德，带着他的一个朋友，一个教授，名叫莫勒，说，我不知道美国还有谁能给他赶鬼，除了你，我并不喜欢这种局面啊。我相信所有上帝的儿女都能赶鬼才对，可他说，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行，然后我为那个人祷告，把鬼赶了出去，他完全的释放了。保罗就直接回到机场，坐他那小飞机飞回加州。你问，你高兴吗？我说，不，我生气呀，天啊， 但是邮费就得花3000美元吧，就为了带着人来回4000多英里，只为十几二十分钟的祷告。我对上帝说，主啊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上帝说，我也不想是这样，我希望人们自己也能有信心，因为在这末世会有更多人把自己交给魔鬼，通过信来打开这扇门。今晚成百上千万美国人都被淫欲之灵附着，他们没法只和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安定下来，因为里面有淫乱的鬼，他不会满足。对，这屋子里就有人正听着，还有无数美国人正在被赌博的灵控制，陷进巨大的财务问题里。美国已经疯狂了，我自打出生起就看到爱尔兰人全国性的热衷赌博，可他们是全世界最穷的民族之一，因为罪无法让你真正兴旺。就好比你为了修路而去开妓院，这不荒唐吗？你很快就会需要建更大的监狱和精神病院，因为你得收容那些因罪而变得一团糟的人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不会是生。上帝说，告诉我的百姓，他们必须把人释放出来。你来参加这个盛大的聚会，不就是为了回去给人带来自由的吗？你却说，别说了，不不不，这没有什么但是的。你翻开圣经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，你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如果有人没得到释放，那不是你的责任，你的责任是把鬼赶出去。你说，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你祷告了，人还是没被释放的？也许吧，可我不会一直处在那里，我喊完出来就走。如果那人看上去还没有释放，我会转身说，行，我再回来收拾你一顿。魔鬼可不想被打第二遍，只好夹着尾巴溜了。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能把人释放出来，咱们国家那些心智破碎情绪崩溃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天知道如今有多少人靠强力药物才能熬过一天，因为他们精神上支撑不住。上帝想要一支大能的释放者军队，一支大能的释放者军队，不只是在加州有一个，在印度有一个，而是要所有的牧师都成为释放者，所有的执事都成为释放者，所有的会员都成为释放者。你不用把遭捆绑的人带到别人那儿去，让我带你去见我牧师吧。不，你自己做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你有信心的话，他就会成就。我用50年的经历告诉你，这是真的，全世界都管用。我们在波兰亲眼看见，手按在人身上，他们就得释放，根本听不懂英文，却是在我用英文宣告时就得到了释放。你说，魔鬼懂得所有语言吗？对，我在别的国家看到人不懂英文，可魔鬼会用英文回答，我认识你，我说，你只是自以为认识，我现在让你瞧瞧。然后我说，奉耶稣的宝血，他就滚了，我不想跟他认识，也不想跟他多搭话。魔鬼千百次对我说，让我给你看看我的样子，我可好看了。我说，少来，圣经说你会装成光明的天使，你就是个骗子，我才不想看你。有时魔鬼又说，让我跟你谈谈，我告诉你。我说，住嘴，你在我面前没资格说话。他们有时会想呕吐什么的，我就警告说，吐，你要是吐出来，我就把它给你再塞回去，你自己留着，我没时间顾你那臭身体，我只管你灵里的问题。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是在对付邪灵，不是对付身体，而这些灵必须服从你，如果你真明白你的权柄，他们就得服从。可光靠一两个人扛不起这个重担，全教会都应该一起释放人。你问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我想，首先我们得活得圣洁，远离污秽。不洁净的人没法赶出不洁净的灵，我们自己必须干净。然后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说行，就一定能行。你不是凭感觉去做，而是凭神的话语。你也不一定照着某些传道人那样去做，也许他们做的不对，你按照圣经来就行。我开始认真研读耶稣赶鬼的每一个案例，决心照着耶稣的样式去做。我从没读过别的书，就只读圣经，每个案例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就按圣经所说的去操作。神的话才是我们的老师，只要你跟着神的话，你想知道驱魔事工上任何问题， 你去看耶稣和保罗怎么做就行。但首先，上帝要你的自由。这里今晚也有人需要释放，上帝把你带来，就是要你今晚的自由。你一定会在耶稣的名里的自由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